16节到18节。保持在座位，举起你的手，司师会把圣经送到你手上。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但以理书3章16到18节，我们同声来诵读，预备开始。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圣言，在你圣经的里面来学习，在你圣徒当中所带领、所教导、所传递的信息，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在圣经当中所赐给我们的信息传讲清楚，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因为你的话、因为你的信息都得造就、都得鼓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既或不然的信心。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来自于但以理书刚才我们读过的那段经文。那有三位的犹太人，他们在坚守信仰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信心，那这个信心他们叫做既或不然。那在这个里面包括两个要点，什么叫做既或不然？一个要点是他们坚信神对他们绝对的保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无论付出任何的代价，就算舍弃生命，他们仍然坚守对神的信仰。在当时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信仰受到极大的挑战。那这三位犹太人被逼迫要拜金像、拜偶像，那在这样一个逼迫的下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要坚守自己的信仰，那这个事件就记录在但以书的里面。这个信心对于他们当时是极其重要，对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信徒也是极其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本来就遭遇各样的挑战，甚至是逼迫，我们能够坚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那这个既或不然的信心，如果我们真正持守了，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一定能够得胜，这个是这个信心的重要性。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像巴比伦那么可怕，加拿大宗教自由的，也没有强迫我们拜偶像，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信仰没有挑战，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被拉扯远离信仰，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压力要我们妥协信仰。在整个世界近几十年来相对比较和平，现在有变化了，如果你关注时事，你会发现现在有点紧张，有一点越来越紧张。在整个国际局势的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中国、美国之间的所谓的贸易的问题，逐渐深入的问题，可能会引发动荡，甚至是冲突。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处境更加的艰难，很多地方的教会被关闭，信徒被驱散，也有牧师坐牢的。那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坚定信心非常的重要。在中国大陆，在已经有很多的信徒因为这个缘故离开了信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坚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能够有一个坚固的信心和持守我们的信仰有直接的关联。那今天我就要透过三位犹太人，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如何持守这个信心，这个叫做既或不然的信心，我们来学习 怎么靠着这个信心来得胜，这个对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要紧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只有一小段，我把那个题目的那段经文读出来。那今天分享这个信息差不多是用三章整章的圣经来分享。那在这个整章我大概用8到30节这么段，这么一长段的圣经，要带出4个方面的要点。一个要点是在3到12节讲到那个几乎不然的信心能够使我们面对世界的挑战，这个信心是重要的，有这个信心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3到18节是讲到当我们具备了这个信心，才能够使我们拒绝那些权势的威胁和胁迫，这个信心是拒绝胁迫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后面的19到25节是讲到当我们具备了这个信心以后，我们才能够胜过可怕的逼迫。最后26到30节具备这个信心才能够真正荣耀神的威名。我们所信的神是威严的，上帝的名是威严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活在地上荣耀神，是把他那个威名能够荣耀出来，我们需要这个信心。那这个事件记录在但以理书的里面，那个时候犹大国被灭，很多人被掳去了巴比伦。犹大国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他们悖逆神，不遵行神的律法，不服神的管教，不听神的警告。神容忍他们几百年的时间，到一个地步上帝震怒了，就兴起了巴比伦，圣城被攻破，圣殿被摧毁，民众被赶散，很多犹大人离开了犹大国，那也有一些被掳到了巴比伦。在当时中东的时候，国家的交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他们不但是要掳掠敌国的财富，他也掳掠敌国的人才。人才战略在巴比伦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晰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为什么他要掳掠人才呢？一方面是可以为自己国家使用，帮助自己国家能够兴旺，另外一方面是削弱敌国，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敌国摧毁掉。因为当那个敌国国家没有人才的时候，那个国家就很难复兴，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国家可能会消亡，甚至整个民族会消失的。在中东有很多的民族，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很多的国家民族到现在完全不存在了，都是在这个战略下面所实现的。在人类学的里面有一个研究，王国或者民族消失，大概被赶散，叫小限300年，大限500年，你这个国家民族就消失了。我当初住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牙买加的黑人，叫 Jenny 的，非常高大标准的黑人，他跟我说我8代以前是中国人，我定睛看了很久看不出来。最近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土豆先生，他号称他8代以前是东南亚的华裔啊，你定睛看了很久可能你也看不出来。所以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被掳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消失了。但是在以色列，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民族。巴比伦它被掳虽然只有70年，但是大家了解在耶稣以后他们被灭2000年，到了上个世纪1948年他们复国了。那在这个里面，国家之所以不被消灭，民族不会消亡，不是因为它有多强大的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信仰。那在这个信仰的当中，必须是正确的信仰，是笃信耶和华，上帝对他们有绝对的保守，信徒对信仰有坚持。所以无论他们到任何地方，经历任何的情况，多少的时间，他们不会被消灭。 那这个情况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无论到任何地方，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那我们持守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不会消失的。那这个是一样的。当初犹大被掳以后，他们的信仰受到挑战。那这个挑战和原来不一样。原来在以色列国，他们是国家性的，政教合一的。那在这个里面，可以帮助他们信仰，是他们自己体贴肉体悖逆的。但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情况改变。改变什么呢？政教分离了。他们的政治不但不能够帮助他们的信仰，而且挑战他们的信仰，甚至逼迫他们的信仰。在这个里面呢，我有一点我们需要澄清，犹大国被灭是因为整个国家性的败坏，是群体性的，但是在整个群体的当中，个人性的仍然有敬虔的。所以上帝说他留下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在犹大国被灭的时候，还有先知耶利米，那个体性敬虔的人还是有的。所以当他们国家被灭以后，被惩治散到全地，那这些个体敬虔的人仍然在持守自己的信仰。那上帝也没有因为毁灭他是全然的灭绝的，没有，是惩治。所以在惩治的过程的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痛定思痛，他们回转，也开始走敬虔的道路。特别去了巴比伦以后，所有的犹大人都意识到了他们的问题，所以多数人应该知道他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持守这个信仰。那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挑战，挑战是什么呢？圣经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匍匐敬拜金像，凡不匍匐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在当时发生了一个情况，在巴比伦，他推动了一个金像的敬拜，大家都要拜这个金像。啊，在经文里面呢，有些经文你不要太留意啊，因为在经文里面讲了很多乐器，他说呢，有一些的乐器，比如说笙啊、瑟啦，这是中国独有的，巴比伦哪有这些乐器呢？在翻译的时候呢，他并不是直译，他在讲什么？把所有的乐器全包进来，就是仅此而已，所以不用太在意哈。在意是里面的内容，他们呢要让他拜金像。那这个拜金像呢，和以前不一样。巴比伦并不是因为有这个金像以后才拜偶像的，他之前一直拜偶像的，而且拜很多的偶像。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原来拜偶像没人强迫你，你可以拜你的偶像，你可以拜我的偶像，我可以拜你的偶像，大家彼此拜啊。加拿大叫做啊 multiculture 啊 religion 的这个 multi religion 啊，大家在一起反正彼此融合没有问题。但是这一次呢，是说你可以拜你的偶像，但是你必须拜这个金像。问题出来了，那这一个敬拜是强迫性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金像的敬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他的帝国已经在当时成为一个超级的帝国。那作为一个人，当他做了帝国的国王，超级帝国的国王，他会更加的失控。所以对他来说，他不但要统治所有的疆土让大家给他进贡，他还要在宗教上要做制高点。所以呢，他就让所有的人，你可以拜你自己的，但是你必须拜我的金像。这是尼布甲尼撒当时所做的这个情况。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拜异教的不难，因为他本来就拜很多偶像，多一个金像拜拜没关系啊。这个多元化嘛，啊，现在很多人讲多元，大家彼此融合没问题，况且不拜金像就要丢在烈火窑的里面，没人找这个麻烦，那就拜。但是这件事情对于犹太人不行了，犹太人他不拜偶像的。 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被控告了。所以那几个巴比伦人就到国王这边说，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他们被巴比伦，也就是本地人、加勒底人、本地人控告这三位犹太人。那这三位犹太人不是一般的犹太人哦，这三位是做省长的。那他们的控告显然不是单单拜金像，控告的人是什么人呢？控告的人能够到王面前控告的，本身他是高官。那他们这些做官的对这三个省长他看不过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对吧？巴比伦，我是加勒底人。那这三位犹太人他们是战俘，结果到了我巴比伦国以后，到我的帝国下面也做了省长，不能接受。中国有一个词叫做羡慕嫉妒恨啊，受不了。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圣经第一章大家了解他们为什么能做省长，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地以后，和但以理在一起，上帝赐给他们极大的智慧，然后他们非常有才能，胜过通国术士十倍，厉害。王看中他们以后就启用他们为帝国效力，这是正常的啊。好像现在在美国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为美国效力，那这个是正常的。那加勒底人呢，就嫉妒，就敌视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要杀光王，要除灭他们。那我问这个问题，这三个省长是否知道金像敬拜这个事情？他们是否知道不拜金像的结果？他们知道的，他们是做省长的，所有的命令一定要先听，透过省长往下传的，对不对？他们很清楚王的命令，很清楚这个结果，那他就是不拜，那叫做什么？叫做明知故犯，明知王命要抵挡。那这个风险多大？这个风险是要命的风险，这个风险不但自己，甚至牵涉整个家人，要满门抄斩的。因为很显然，当这些省长不拜的时候，他不可能叫家里人拜的，那不拜的人要全部丢在烈火的窑的里面，那这个根基是积祸不然信心的根基。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根基，没有办法坚守到这个地步。他不拜这个金像，他计算了代价，他清清楚楚有多大的代价。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吗？啊，我们可能不需要哈，我们没这么麻烦呢，对不对？没那么多的难处嘛，啊，最多就是这个公司的问题啊，利益的问题、财产的问题，没这么大难处嘛，我们不需要哈。每个信徒都需要信心，这个信心的根基是一样的。那面对挑战的时候，你必须有这个根基，你才能胜过挑战，尽管你的挑战没有这么大，你需要的。前段时间听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加拿大有一个中国公司的老板要让每个员工报上你的出生年月日和时辰，干嘛呢？他找了风水先生跟每位员工看一看你的风水，然后决定在办公室里你坐在哪里，这样公司就顺利了，就发财了。你怎么办啊？你在这个公司打工你怎么办？你到底给他看呢还是不看呢？有难处啊。那如果是我怎么办？我先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是我怎么办？我呢会跟老板有一个互动。首先呢，我不可能阻止他看风水，我做不到，我在那打工嘛。然后我会清楚的告诉他我的基督徒身份，我会告诉他我信的上帝可厉害了， 他可不允许我看风水算命哦。你这一下子会要我的命的。那我这个上帝让我做的，我绝对要遵守。我也告诉你，我信的这个上帝，我遵守他给我的命令，一定对你有益处。说完这个以后，就需要什么？几乎不然，我也不给你看风水。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世上挑战的时候你需要的。因为当你那样说出去以后，老板未必接受的。那个几乎不然，是我们守住在神面前那个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信主，在任何的环境你都会面对挑战，那这一个点对我们是很重要。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王当时大怒，这很正常，有人敢违背王命，是他的臣子，胆大包天呢、啊、那他就派了三个人把他们带过来，因为他们是省长，官职太高了，所以王要亲自处理。那这个情况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过中国古代的电影吗？古装电影啊，当这个大臣犯了必死的罪，然后被抓到王面前，那个大臣会有什么反应啊？啊，那立马瘫到地上嘛，然后求王这个啊，给我这个不要杀头啊，求王施恩啊，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是检验你信心品质的。当我们真正面对难处，和我们想象难处的时候不一样。在说什么呢？我们活在平稳环境的时候，没有直接直面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很有信心，是吧？但是你真正面对面的时候，可能就未必了。问题啊，我回国宣教哈，我知道有风险，我每次都凭着信心去面对。然后我每次到了海关以后，我跟大家说我心里没那么平静的。有一次我到海关，有一个官员就看了我的签证以后，哎，很奇怪，这个加拿大人没有十年签，一次30天，这怎么回事呢？他说你等着，我去请示下上级。那时候我心态是什么心态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叫迫切祷告啊，迫切祷告。直面困难和我们头脑这是两回事的。所以当这三位他们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犯了死罪，因为他在省长在外省的，被抓来面对的时候不一样，那个信心要检验那个品质。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大家觉得这句经文有没有意思啊？这个经文有点意思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没有拜金像是故意的吗？哎，是不是故意的？那尼布甲尼撒又问一什么，问他们说你们是故意的吗？是什么意思啊？尼布甲尼撒再给他们机会啊。这个国王很有意思的，他说你是故意的吗？换句话说，你只要说我是不故意的，那就没事了呗。那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下面，都是很有意思的，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绝对的一个结论，我们可能还凭着信心去面对，就怕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选择。哎呦，这有选择了，怎么办？那这三位省长他们怎么面对尼布甲尼撒？那我们回来问一个问题哈，那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他没有直接问罪，好像在暗中帮他们开脱？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哈。那这里面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原因呢，尼布甲尼撒知道这些加勒底人呢是借机要陷害他们， 这个王是聪明的啊，不是现在这个时代，那个时候做王你真的要厉害才能做王的啊，不是现在傻瓜都可以做王，不行的，那个时候不行的，要厉害啊。我没有指谁哈，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啊，那是非常厉害，他知道。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要点呢？这三位省长的能力非常强，他的政绩非常好，他在一部讲的上王国当中的所做的事情是很出色的，这个是上帝给犹太人寄居在外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的条件，这也是上帝赐给所有属他的人。我们在外邦寄居，上帝会赐给你足够的恩典，给你在外邦生存的条件的。那那些工作的能力，那些的恩赐，那些的才能，都是上帝在保护你，不是让你在外邦当中捞自己的好处，这一点你要看清楚的。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给我们才能，让我们在外邦中可以平安的度日，在平安度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建立自己的信仰。上帝一定会给每一个基督徒足够的恩赐和恩典，让你在外邦地生存的所有信主的人。那我们这边有学生将来要找工作的，你不用担心的，你是属神的吗？上帝绝对给你足够的能力让你可以生存的，然后在可以生存的这个里面，他可能还给你更多的恩典，让你很出色，你可以不会受到无谓的逼迫。所以作为基督徒，你在你工作的场合应当是被老板所珍惜的一个员工，当然你要努力的。在以弗所书有这样的教导，6:5-7，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这样你在这个状态的当中，本身就是活在神的保守的里面，你了解吗？神是透过这个方式来保守我们的，这是寄居外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都是寄居外邦的，很重要一个特点。 OK， 好，后面的经文，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给机会哈，如果你再来就可以了啊，没事了，前面控告就不算了。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窑中。那尼布甲尼撒也要维护自己的威信嘛，对不对？所以作为尼布甲尼撒来说，他有一点用心良苦的啊，所以犹太人虽然被掳在外邦寄居，在那种可怕的王的下面，上帝透过这个方式给他们蒙恩的，他不是那么太想迫害的啊。所以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你就说很多人想逼迫我啊，因为我信主啊，我跟你说你要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恩典，给你恩赐，给你出色的工作，到一个地步老板都不想你被逼迫的，这是基督徒，这是寄居外邦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OK， 好，再听，若不敬拜，那就要把你们杀掉，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那你会讲来说，如果你仍然抵抗，那你就死定了。那这个是对于尼布甲尼撒来说是正常的判断，丢在火窑里面肯定死了嘛，你求任何人啊，求任何的神打引号的都没用。所以在这一个选择的面前，我刚才讲过了，这个选择是生死攸关的，不是选择我买这个房子呢还是买那个房子，哪个更赚钱，我找这个工作还找那个工作，哪个更顺利，不是啊，这个选择说你要命还是不要命，这个是需要真正的信心，那个极或不然的信心，这个时候会显出来的。那一般的世人肯定是感恩戴德，多谢皇恩，那就拜了。那你怎么办呢？你作为基督徒，你拜还是不拜呢？ 可能有人会想，我先假意拜一下，回到家里以后我再回来，我再不拜啊？有没有这样想过？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被抓了坐牢。那在厦门有个叫杨新飞的，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太太在他教会受洗的。那他当时被抓，就跟他说，你只要说不信耶稣了，立刻回家，就说不信嘛，就说这一句嘛，然后你说一句不信，回家以后你再信嘛，你干嘛顶住就说这一句话就不说呢？他就是不说，就在监狱里蹲了十几年，一个年轻的姑娘所有的青春都在牢中度过的。这是什么？信心。真正的信心，这里面看出品质的，对上帝的那种的坚信，这一个字关系到和神之间的那个正确的联系。我就是不信，到一个地步连抓他的人都很不解，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这么不聪明啊，就这么笨。这是信心。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哦，这三个人回答，你觉得惊讶不惊讶？作为面对王担着死罪的大臣，性命攸关的时候这样说话啊，这事儿不回答你，哇，厉害啊。那这里面表达，一方面他们没有惧怕，他知道是死罪的，不怕王的这个威胁；另一方面是什么？不领情啊，不领情啊。那这一个点上，这是挑战我们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有的时候那个领情啊，好意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啊，你了解吗？不一定是外面强力的逼迫，人家对我们有好意，你要不要放弃你的信仰呢？要不要在信仰上往后退呢？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啊，另外一个括号一个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挑战信心。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岳母很高兴啊，看到这么一个糟糕的生意人，现在终于信耶稣了，挺好的，他很高兴，说信主挺好。后来发现我特别追求，还读神学了，我岳母紧张了，他就跟我说，信主挺好的，但别陷得太深。他真的好意的，他绝对是关心我，绝对是，但呢，我不能接受，我就越陷越深，最后还做了牧师了。在人情的当中，我们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是否真的在神面前能够守住。后面他们接着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这三个人这个信心是非常的坚定的。那这个信心的坚定不是从眼见来的，不是从自己的判断来的，他说呢，神必能从烈火的窑中把他们救出来。怎么救啊？派消防员呢、啊？必能从你的手中把我们救出来。怎么救啊？派海军陆战队啊。那种在强大的巴比伦王的面前，在烈火窑的面前，他说必能够救出来。哇，这是什么信心？真正既或不然的信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超越性的。这个信心是知道上帝他有全人的能力。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们信。亚伯拉罕的信心，罗马书四章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他们信。那真正的几乎不然的信心是超越人的眼见，超越人的理性判断的。当你有这个信心，你才能够真正坚守住这个信仰。有这个信心，你心里面才会真正有属天的平安。无论有多么不能够承受的工作压力，那是本着自己的。无论有多么无法克服的家庭困难，那是本着自己的。无论有多么难胜过的肉体的软弱疾病，那是本着人眼去看的。但因着这个超越的信心，都成为可能。因着对上帝的相信，都成为必然。这个是几乎不然的信心给我们真正的根基在这里。马可福音9章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重点不是神是否能，是我们人是否信。后面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位人的三个犹太人的信心往前走一步，叫做几乎不然。什么叫几乎不然？就算神现在不出手，就算神允许我们在烈火窑里烧死，我们仍然持守信仰，不拜你的金像。那这一句经文请大家留意，因为你乍听起来很容易豪情万丈啊，这个豪情不得了啊。但是呢，请大家留意，这里面有两个要点，一个不是，一个是。不是什么呢？这个不是从人的豪气，从人的勇气来的，不是人本的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不是的。不是从世界来的风萧萧兮易水寒，我就视死如归了，不是这样，那种悲壮的感觉，不是的。世人没有真正的归宿，他们的确是悲壮而且悲惨。那这是什么呢？是对上帝绝对的相信和天国永恒应许的把握。这个信心是本着在这个根基上，所以几乎不然。所以那个几乎不然是，如果我在神的面前坚守这个信仰，我死了我也不会后退，接下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是被上帝接回天家，在那里好的无比。这个和世人的那种的所谓的坚决是完全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神面前坚守这个信心，神允许我们在地上肉体死亡，我跟大家说，那个既没有悲壮也不是悲惨，那是更好的选项。保罗说，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在那里好的无比。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可以这样坚守。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应当是在这个根基上的。上帝给的信心也是这个根基。当然这个信心需要建立哈。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也要从这个信心上建立我们。那在这个信心上得到建立以后，我跟大家说，你在生活当中你必定会得胜的。如果你有这个几乎不然的信心，你在生活当中一定会得胜的，没有可能失败的。因为那种的败点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信心的品质。你有了这个信心品质，一定会得胜。得胜以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你的生命会因此被上帝不断的更新改变，你会因此会脱离肉体情欲的败坏，你会因此会脱离胜过世界罪的诱惑和攻击，你会因此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逐渐的活出来，会活出基督的那种的圣洁的品质，你会因此得神的悦纳。那这样的生命就算丢在烈火窑里，就算因此丧掉性命，那一天那个结果就是回到天家，回到永生神 真正永远蒙福的里面。在这个层面，好，后面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到了这个地步，王就怒气填胸了。那我估计这个任何王都会发怒的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这么强大一个国王这样子被抵挡，那就立刻处死。那这三位对尼布甲尼撒不是婉拒啊，是断然拒绝啊。我们经常有人请我们吃饭，我们就婉拒了啊，这个不是，这是断然拒绝的。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对尼布甲尼撒是很可怕很难接受的。他就暴怒变了脸色，敬酒不吃吃罚酒，就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窑中啊。那这是太大怒哈，烧七倍没啥必要，一倍就烧死了是吧，还用七倍吗？因为他大怒要表现他的愤怒，他确实很愤怒。然后穿着衣服就丢进去了，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窑中。那穿衣服助燃的烧得更厉害更快，然后不容单言啊，因为王的命令，王又甚热，那抬沙德拉米萨雅格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可怕啦，这个窑是真能烧死人的。为什么？连抬他们的人没进火里面一沾边就烧死了，丢到里面的人那还能活吗？必死无疑啊，广东话叫做谁梗呢啊，你肯定死定了。然后沙德拉米萨雅格尼哥这三个人被捆 落在烈火窑中，那这个是结果，丢进去了。激活不然的信息你要吗？你要守这个信息吗？你要预备这个结果，可能你会被丢在烈火窑里面，可能你会面对很大的挑战。那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刚才我们带领敬拜也唱一粒麦子，耶稣说的马太福音，他在里面也讲过10:29，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有这样信心的人能够面对的，他必定有得救的确据，他必须要有得救的确据，他是带着天国永生的盼望来面对这个逼迫的。这个绝对不是灵恩成功神学所宣扬的，有信心啊你就病得医治了，你就发财了，你就出名了，是为了世界的好处，为了当下的享受，和永恒没啥关系啊。最近那个灵恩大师啊，从新加坡来的，姓罗的，到加拿大来了，我看了他的那个 flyer， 包治百病啊，各种病全部列出来，你去治病了。那我请问他那个包治百病对这三位有用吗？啊，都扔在烈火窑里面了，你还治啥病呢？那个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时代有关信心的方面有非常多的错误的教导，他们那个所谓的信心是为了今生的享受，和永恒没啥关系，他们是福音的仇敌。腓立比书3:18-19，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这三位不一样，他们的信心，既或不然的信心，是甘愿舍命的。上帝使用他们，建立他们。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烈火窑哈，啊，按照我很肤浅的判断，基本上临不到你的。大概没机会，因为想做省长呢，可能性也不是太大，这个啊不会领到你。那我们呢，既不会有这样的信心的试验，也不会有这样的荣耀。上帝使用他们，给他们荣耀的。我们按照神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自己活中道，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 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就可以了。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意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好，后面那时尼布甲尼撒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啊。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哇，有状况出现。尼布甲尼撒往在窑里面一看，特别的事情发生。那这个特别有三个特别的地方，一个是扔进三个，现在发现四个，第四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呢，本来是被捆的，但是呢现在好像没捆，因为他连衣服都没有烧，不可能绳子烧了衣服没烧啊，都没烧，但绳子也不见了，在里面游行，游行就在里面随便走，在中间晃荡。那还有一件事情呢，见到了第四个，他说好像神子。那这个里面显然是上帝全然的保守，显出神迹，超自然的。第四个叫神子的应该是神的使者，是天使在火中保护。那需要澄清一点呢，尼布甲尼撒看见说好像神子，那这个神不是独一的耶和华，这个神是他所说的外邦神的一种，他叫 Gods， 你看英文哈 The Son of Gods 小写的。那为什么叫做神子呢？一般天使显现是以男人穿着白衣，然后圣洁的光芒啊，他这样说是神子。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奇特的事情，我们需要来看，上帝可不可以不让尼布甲尼撒看见里面的情况，也可以使他们不被烧死？可以啊，因为当初救彼得的时候，彼得被四个军兵捆绑，天使来了拍了彼得的肋旁把他带水，别人都不知道，上帝绝对有能力。那上帝为什么给尼布甲尼撒看？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为什么？一个是回应前面尼布甲尼撒所说的，有何神能救我脱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是要告诉他有一位在这儿，我救他。那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上帝要让他看见是为了将来。一方面他要制服尼布甲尼撒王，保护这三个人，另外他要保护所有的犹太人不受这个异教被逼迫拜金像这件事情的逼迫。所以上帝刻意让尼布甲尼撒看见这个神迹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原则在今天是一样的，我们活在外邦，活在寄居的地方，活在世俗政府的里面，你一定要了解上帝他是全然看顾的，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全然的保守。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有他的绝对的那个原则，在那个原则里面他做，我们就明白。所以几乎不然是他们准备去受死，但是上帝没有到他的时间，不会让他受死，不但是救他们，也透过他们要救整个的以色列人。那这个信心也挑战我们，挑战我们是什么呢？如果上帝是这位上帝，我们有什么借口妥协我们的信仰？我们有什么原因，有什么难处我们离开神？有吗？应该是没有啊。那需要我们在信心上建立这个信心，在神面前去坚守。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尼布甲尼撒看见了，他就伏下来了。那他对这三位的人的称呼很有意思的，他称呼叫什么呢？叫做至高神的仆人。那这个称呼呢，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尼布甲尼撒服了。那他叫做至高神，请大家了解，他不是对耶和华那个真正完全的认识。那个至高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一个我原来拜过的别人拜过的比你厉害，你最厉害。他看是什么？看神迹。他对上帝的认识没有任何真理方面的认识，那仅仅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认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从外邦人的角度来讲，真正属神的仆人，你都要有忠心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信仰不忠心，我跟你说，连外邦人都看不起的。尼布甲尼撒他不得不服的，他说，你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你们神真厉害，你们真的是他的仆人的。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被外邦人看不起，可能我们要检讨一下，是不是自己的信心不够坚定，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在上帝，在外邦人面前没有显出来那个信心的品质。如果我们是为了讨世人的喜欢，讨异教的喜欢去妥协，中国有句话叫做自毁长城，我们自己落在被人家蔑视的里面。要看清楚，然后上到这里来吧。这是尼布甲尼撒对他们说的。那他们三位呢就从火中出来在这里面又有意思了，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三位要等到他叫他才出来呢？他们可不可以像彼得一样他就出来呢？能不能做得到？可以的，他马上就可以，第四位天使把他带出来就出来了，砰，站在尼布甲尼撒面前，服不服？不服叫火把你烧死，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有。那为什么不这么做？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都是很有意义的。当他们寄居在外邦的时候，上帝在外邦给他们一个寄居的环境，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上帝保持尼布甲尼撒的权柄，把他的百姓放在他的权柄下面，一方面管教他们，一方面来建立他们的信心，透过这些神迹为他们将来回去耶路撒冷做预备。那我们今天寄居在外邦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位全能的上帝并没有行出我们以为应该的全能，谁欺负我上帝立马让他死，不是这样。哪个政府逼迫我们上帝立刻就用火把他灭掉，不是这样。上帝用外邦的权柄在这个里面，一方面把它作为工具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另一方面他在这个当中显出他的神迹来建立我们信心的生命，为我们将来进入到永恒的天家做预备。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局势，看各个地方发生的情况，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作为，那就不是几年前法国有了大屠杀，那个所谓的主教说上帝在哪里，你根本不认识上帝。真正信主的人从来不会这样说这个，不想说这个话，我们只会说我在哪里，上帝无处不在，我自己的信心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这个经文所带出来的，上帝仍然在这个里面有尺度的，也让我们在外邦有尺度的。所以在彼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都要告诉我们，你在外邦权柄下面你应当怎么样去做，有上帝他的大计划那个大盘的棋在这里面走，我们要成为真正有属灵智慧的人。那些总督差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观看这三人，见无火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那这个神迹让尼布甲尼撒让所有控告他的人全都闭口不敢说了全都 shut up， 在上帝面前，在这样的一个神迹面前服了。但是他们的福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的福只不过免死而已，他们没有永恒的祝福。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福是超然性的。这三位犹太人伏在神面前，他们所经历的情况和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后面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雅各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尼布甲尼撒颂赞耶和华， 还称赞他们的仆人。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在上帝面前，我们不但荣耀上帝的名，也和神同得荣耀。尽管世界攻击我们，尽管有很多的逼迫临在我们身上，但是上帝有这个绝对的能力可以荣耀他自己，让我们和他同得荣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个几乎不然的信心，在这个信心的当中，我们必定会在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罗马书1:16，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是这样信的，会显出那个福音的大能。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上帝的荣耀没有办法被覆盖。尼布甲尼撒接着说，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使这样的拯救。那时在巴比伦省高升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做最后的决定，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上帝最后的旨意。不但他们不需要拜，然后王下令，你们谁找以色列人的麻烦让他拜金像，我灭了你，可以吗？上帝做的事情是奇妙的，他用外邦人的手来保护他的百姓。几乎不然的信心是这样在神面前经历的。真正有信心的人是经历这位信实的神，愿意这个信心属于每一位，每一位属主的人。你带着这个信心能够面对世界的挑战，你能够拒绝世界权势的胁迫，你也能够胜过任何的攻击，你真正能够荣耀上帝的威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大能的作为。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在里面，在你的里面才真正有平安。愿意主你平安带领我们，愿意主你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在任何时代的里面，都能够坚定的在你面前走蒙恩的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唱。